那从刚才的诗歌，我们念的圣经，还有我们在这个主的桌前来纪念他，我们应当晓得啊，神怎么做事。神可以把以前的事情、以后的事情、天上的事情、地上的事情，浓缩了再浓缩，炼净了再炼净，简化了再简化，放到我们面前。我们如果明白这些事情，又从我们这里展开，让我们从地上可以看见天上，从有限可以看见无限，从今天可以看到创世，可以看到永远。这是神做的事情。我刚刚开车过来，走到那个中学旁边，路边就有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有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呢？可能有人在那里出了车祸死了，对不对？但你看到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你知道什么？他们可能是信主的。他为什么要有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他只是想他儿子吗？那为什么不刻个名字就好了呢？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安葬在他事先所买的那个墓园子里边，那里边就有各种各样的墓碑啊，中国人都葬在一块儿啊，那墓碑上面就刻着各种各样的碑文。那负责的这个弟兄呢，他们是弟兄，他就很有心，所以他把基督徒都摆在一块儿，信佛的摆在另外一边。你去办丧事呢，那传道人的话呢，家属还可以打折扣啊，死了还可以打折扣，不错。那看那个墓碑就有各种各样的墓碑，有的是好早以前来的啊，有的是广东来的，有的是江西来的。但是他们有一个人，其实有好几个人，他就很诗意的在那个墓碑上写啊，他不是说葬在这里啊什么，他就写了三个字，某某人的什么代苏处。待苏处，苏就是苏醒的苏，等待复活的地方，这个叫做待苏处，很美啊。没有多写什么，就是某某人待苏处，一个小小的十字架都讲完了。我记得美国人他们第一次送这个 Voyager 出去， Voyager 就是他们送的一个人造卫星，要一直飞出去的，不回来的，哈，一直往外面飞。因为这些不信圣经的这些科学家，他们老有一个梦想，就是说那外面一定也有一些文明像我们一样啊，要找我们，就像我们要找他们一样。因此我们要摆一些什么东西在上头呢，啊，就可以让他们认识我们的文明，是不是？我忘记他们摆了一些什么东西了，那摆了稀里哗啦摆了一大堆啊，就算真的有所谓的外星人的话，人家也不见得看得懂，是不是？看得懂他也不见得有兴趣。你要把人类的历史，甚至你要把一个人的思想啊，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你要把他的一切浓缩起来，浓缩到一个地步呢，是一点都不少。这件事情很难呢，你仔细的想一想，很难呢。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多少国民党的历史或者台湾的历史，你假如只把它剩下几个字，比如说蒋介石生蒋经国，其他都不见了。但是你可以去找，你借这几个字你可以到底学到什么东西，你学到的东西很有限。你可能查了半天发现说，哦，蒋介石有好几个太太，然后你从这边看见说，哦，官僚的腐败，是不是啊？你从这边看见说，哎，后来他们还不错，哎，还算是励精图治，而且呢是好像都信主了。那我知道在国内的这个共产党革命的圣地应该算是什么？井冈山，是不是？不是，那是什么？或者他在毛泽东在陕西的这个给革命干部的讲话，或者十万八千里长征。但是你要怎么搞能够把整个的中国通通摆在里边？你在那里面，你就算去弄了半天，你也看不见后来的改革开放，连不到一起。十万八千里长征、井冈山，你都找不到改革开放，对不对？很难呐。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认识神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上帝的这个本事，他非常非常有办法。我请问你，我们刚才所做的，你无论从里面拿出哪几个字，都可以把它解释完全。比如说主耶稣跟门徒讲说，你们拿着吃就够了， 吃什么你再回去找，为什么我们要拿着吃，为什么不是一个人吃，是许多人吃，是不是？你再回去找，从这里面就可以把它展开来，展开到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在里面。主耶稣，我刚才也和大家讲了，我们才讲过的约翰福音，他在海边对着众人五饼二鱼擘开，喂饱了这么多的人，然后后来人家找他，他就把这个刚才所说的所行的神迹解释给你听，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了玛拿还是怎么样死了，人若吃我所赐的粮就永远不死。好厉害啊，对不对？那这都是对着大多数的人，等到他要受难之前呢，他要把门徒收在一起，跟我们今天一样，就十二个人啊。就是你不要以为教会小，圣经里面尤其新约圣经里面最最重要的事件都是只有几个人，从旧约就是这个样子，几个人在基督的面前，那个时候你的体认是非常深切的。当天晚上没有别的人，主耶稣和他十二个门徒，他就在桌上拿起饼来，就把它拨开，就跟他们讲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了，你们拿着吃。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变得非常非常清楚，非常非常简单。然后几个小时之后，他就挂在十字架上，不再讲话了。他的身体真的为我们舍了，他的血真的为我们流出来，对不对？他变得非常非常的 compact， 对不对？你怎么知道这是神做的？我们现在研究基因，我们就知道那神就是这么做事。你的一根头发里面把你一生、你的祖宗、你全部的故事都给你讲完了。因此我们在走这条门徒的路的时候，无论做什么你一定要明白啊。我们上次说了，凡是听见我父教训又干什么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必晓得这些呢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还是这是出于神的。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学习的过程你要知道怎么把握。那我现在要问大家了啊，你把神整个的作为，有没有一件事情啊，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波饼啊这类的事情之外，还有没有圣经其他的地方你可以想到在十个字之内一句话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完了，包括神怎么做事，包括这个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包括他的历史，包括他的将来，包括他的以后，全部都讲完了，有没有？这个中国人应该很内行的，邓小平的本事就在这个地方，他一句话把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讲完了，是吗？少数人先富起来，还有呢，摸着石头过河。你看到现在竞选美国总统，不管哪个党的候选人，他就讲不清楚了，他们就是没这个本事。邓小平一句话所有的人都懂了，然后中国的经济真的就这样走了，这个很厉害，对不对？可是这个里边跟原来有没有关系啊？跟原来在井冈山里跟毛泽东思想也没关系，没关系了，通通都脱节了，不问了。这个不行，你可以讲到现在这短暂的经济泡沫情况，你不能讲到从前搞革命的时候，你讲不来了，你跟马克思连不上线。什么叫做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当初不是就为这个世经革命吗？你不能从这句话再返回去找到什么东西。圣经里面有没有话？其实圣经这样的话非常非常多，但是你要明白圣经里面有哪一句话几个字十个字之内全部都讲完了，二十个字也可以，有没有哪一句话能够把这一切都讲清楚？而且那个话简单到不能再简单，耶稣是生命的粮。还有呢，我给大家一句话好不好？翻开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节，这里有七个字，讲完了就全部都讲完了。哪七个字啊？亚伯拉罕生以撒，讲完了，全部都讲完了。神怎么做事，人的历史是什么，神做完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今天怎么做基督徒，将来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通通都讲完了。亚伯拉罕生以撒，信不信？不明白那你就要去读圣经了。你会发现说，无论是哪一个使徒，彼得也好，保罗也好，斯提凡殉道以前也好，没有人不讲这段事情的。希伯来书也好，每个人都去讲，讲什么？说了半天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你要识货，你要识货，神跟人所有的关系，神怎么做事，我们怎么样得到神的祝福，我们这一生应当怎么走，通通都在里边了，一点儿都不少啊！不信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看。你如果学会了怎么读亚伯拉罕生以撒，那后面圣经所有的东西你都学会了，你不用去上神学院了，你读了圣经你就会讲到了，你不用人家讲给你听了，你读了你就明白了。这个叫做干粮。这个干粮是什么呢？神在历史上做的事情，神在历史上做最有代表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这跟蒋介石跟生蒋经国是完全两回事儿，你无法比的，你怎么知道这是从神来的？你得回去看。好了，那亚伯拉罕的事情大家稍微有没有一点印象啊？我们那天在查经，甘勇还在问说，哎，他们说现在这个啊，所有的阿拉伯人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话对不对？哎，其实你自己去看就晓得了，这话肯定是错的，因为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有埃及人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有亚兰人了，就是伊朗人了，哈，有叙利亚人了，有这个腓力士人了，他们都跟亚伯拉罕没有任何血缘的关系，除了从挪亚下来的之外。所以你一看，你一听，你就知道现在伊斯兰讲的这个东西是个谎言。好了，亚伯拉罕的事情记在哪里？你得开始去明白，你首先要把这个故事大致读过去，对不对？为什么我们需要读圣经？信主之后一定要读圣经，你不读圣经你不可能明白神做事是什么。那我记得他们以前讲说，从前以为生命的奥秘在蛋白质里边，是不是啊？那后来这个基因一出来呢，这蛋白质就没人搞了。你得会看，你得会看圣经一切的中心，亚伯拉罕生以撒，讲完了，你现在知道亚伯拉罕是谁，亚伯拉罕大概是谁啊？他其实是哪一族的人？他本来是个亚兰人，亚兰人。当然这些人离挪亚一家出方舟其实没有多久，几百年而已啊。那个时候中国人还在往东迁，他们已经在这个两河流域呢，在肥育月湾那个地方已经开始都定居了。那亚伯拉罕，哎，你得回到创世纪去看了啊。这个其实你大概一个小时一定读完了，其实你得读，你要是不去读的话，你这个上帝的基因你拿不到，你整天在听人家讲到，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你弄不来的啊。哎，亚伯拉罕的事情从创世纪十二章突然就出现。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谁说啊？亚伯兰。哎呦，亚伯兰跟亚伯拉罕是不是同一个人呢？是。他后来为什么改名字，这些你都要晓得，他不是亚伯兰生以撒，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耶和华我们大家知道是神，他对亚伯兰有一个要求，你要离开啊。他不是说你要去干什么，他就说你先离开再说，你离开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去啊。所以你可以说他是第一个留学生，不过他这个留学生他出去的时候，他晓不晓得他要到哪儿去啊？他晓不晓得？在这里其实看得很清楚，他根本不知道他要到哪儿去，神叫他先离开了再说啊。我必叫你成为什么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啊。什么叫赐福呢？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包不包括中国人？包括，都要因你得福。那个福是什么？那个福是什么福啊？晓不晓得那个福是什么福？
祝福。
什么样的祝福？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总之有一个所有的人都要得到的这个从神来的什么东西啊？福。 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因为亚伯拉罕得到，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基因这么重要，跟亚伯拉罕有关系。谁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要想一想啊，凡是得福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个福是什么福呢？我们新约第一本书叫什么？马太什么？
福音。
哎，第二本书叫马可什么？
福音。
哎，什么叫做福音呢？就是有关于神借着亚伯拉罕所要赐的福的那个消息，叫做福音啊。台湾从前基督徒喜欢唱一首歌叫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是非常不准确的。福音不是好消息，福音是神借着亚伯拉罕所应许给人的福。好，总之这个人就出去了。他出去的时候几岁晓不晓得？马新出来的时候几岁？马新出来的时候几岁？你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几岁？
二十岁。
不错不错不错。亚伯拉罕是75岁。所以你说我现在70岁了服侍主会不会太晚啊？不会不会。他找的就是这样一个老先生。当然那个时候洪水以后人的寿命还是蛮长的。他就带着他同父异母的妻子就走了。这个圣经啊一直是静音通婚，直到了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才禁止他们静音通婚。为什么？这个从基因上其实是很简单的，对不对？起初的人一定是静音通婚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基因的什么突变，坏的东西少还是多啊？少少。你越是隔绝，这个基因的铺越来越破，越来越局限，那你再基因通婚那就不得了了，对不对？但是起初都是这样。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他就带着走了，比他小几岁啊？小10岁。所以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撒来大概65啊，66这个年纪，他们两个就出去了。长话短说，他们走着走着就走到现在的什么地方啊？约旦河西边的这个所谓的应许之地以色列地。走到这块地的时候，神就说了，将来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为业。当神这样对他说的时候，首先已经过了相当一段日子了。起先他出来的时候不知道到哪里去，到了他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神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为业。哦，那当然亚伯拉罕就有点傻住了。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有没有人住啊？有人住，有人住，有很多人住。当时神就跟他讲了啊，几代之后呢，你们全族的人会下到埃及去，那个地方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满了日子我把他们带出来归到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的人罪孽还没有满盈。第15章，那你要记得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重点叫做亚伯拉罕干什么？有个动词是什么？生。神做事，在人间做事，我们一定要明白他是用什么呢？用生的，不是用教育的，也不是用改变的，也不是用学的，也不是用赚的，他是用生。那生这件事情很麻烦，这地方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了啊。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什么无子，那他比我还惨了，他连女儿都没有啊，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他跟神讲两次，就怕上帝没听清楚，你没有给我儿子啊，不是我不能生，是你没有给我儿子。所以常常有人说，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这个话讲的其实不准。神不是拣选一个民族，那时候根本没有所谓的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你叫他写户籍，他可能还是写亚兰人。亚伯兰根本没有这个后裔，要继承我家业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大马士革人，你就知道 Damascus， 大马色，历史上最老的城之一了。你如果看《诗经》里面，我们的老祖宗迁到黄河流域的时候，是一个人都没有的。没有任何的民族在那个地方，他就看到那块地，他就是好。但是这个时候那块地上都有人了啊！你没有给我儿子，为什么要拣选亚伯兰不拣选孔老夫子？第一个时间呢差得太远太远，亚伯兰在神面前，这些白话文这样记载下来的时候，中国人真的连影子都还没有。而且孔老夫子他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 什么东西就丢下，他就离开本地本家，根本不知道要往哪去的，就去了。不行的，孔老夫子是席不正，干什么不做？那你要请他吃饭，你东西要摆好他才吃的。那亚伯兰这样出来，他什么都没有。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然后耶和华就对他说了，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干什么的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哎呦乖乖，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第六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有没有开始一点明白了为什么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件事情跟我们有100%绝对贴切的关系？第一，这个人会不会生孩子？不会生孩子。他有没有打算要生孩子？他根本没打算生孩子。他很有信心，但是他说，你没给我孩子，我怎么办呢？对不对？神说，这样你本身要生，生下来才算是你的后裔。亚伯兰听了这个话，信不信呢？信。亚伯兰干什么？信耶和华。他一信耶和华，就说他是什么？义。 righteous。 我们说因信称义，怎么来了？就这么来的。那这件事情呢，说时快那时迟，我们先跳到17章好不好？17章第一节，亚伯兰年多少岁啦？99岁的时候，为耶和华向他显现。要是做基督徒的话，他从76岁做到99岁，他已经做了几年了？23年了，是不是？啥都没有。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我是全能的神，你当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看见了没有？亚伯兰一句话都没有，神来了。这个99岁，你的身体像什么一样？后来的圣经形容他如同已死。撒来90岁，圣经也讲得很露骨，他早就没有什么了，没有月经了。根本这两个人没有任何生育的能力，神却叫他们生。而且呢，你们之所以能生，不是因为你们能生，你们会生，你们想生，是因为什么？我是全能的神。你不但能够把儿子生出来，你能够在我的面前做一个什么？完全人。你不但能生一个，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当时啊，还记得吗？这个亚伯兰当时信神的时候，神就把他领到帐篷外面，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这是一段非常非常美的记载啊。为什么你觉得有问题的时候，觉得信心软弱的时候，要向天观看？因为这里有例子啊，让你数算众星，你数得过来吗？你数不过来，对不对？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就信神，这个信就是我们的榜样。他之所以能生，第一，因为神是全能的神；第二，神给他一个什么？这有个专有名词了，叫做应许 （promise）。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还没有实现的事情，我先告诉你，你要得到这个实现，你得干什么？你得信，你不要乱动，你要信，时候将到，我所说的一定成就。你大概开始明白为什么亚伯拉罕生以撒就是一切事情的根源。我们能够得了重生是因为什么？应许。是因为应许来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是谁啊？耶稣基督。我们信，我们就得了儿子的生命，对不对？我们信就得以干什么？称义。亚伯兰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意思是什么？本来他义不义啊？他不义，他
他也是个罪人，他也是个普通人，但是他因为信神，守住神的应许，他一切的罪孽就怎么样，去掉了，去掉了。虽然那个赎罪的事情还在将来，可是信是一样的，借着信就把前面后面通通都连起来了。不但如此，当这个事情成的时候，神还要和亚伯兰立什么，立约。什么叫做约？什么叫做约啊？我常常传福音的时候考人家说，圣经的名字是什么？圣经的名字不是圣经，圣经的名字是新旧约全书。那哪怕不信主的人，第一次听的啊，完全无神论的学生，你说五个字里面选一个字最重要，选来选去大家都会选到同一个字，就是什么？约。中国学生很可爱啊，你说新旧约全书，那一定要跟他们讲说，基督徒不能讲话，你不要讲话， Don't spoil the fun。 还没信主的学生从来没听过，你选一个字，这个念书的学生都是啊，全全全，然后一大堆书呆子等一下就会书书书书书书对，很好玩。但到最后大家一定都会说什么？约。什么叫做立约？约是哪几遍遵守的？两面遵守。不但人要遵守，神要不要遵守？要遵守。你见了主有没有约啊？有约。这里面怎么说神就必须遵守？因信称义。你信不信？你信，不管你怎么样他就得干什么？他就得称你为义，对不对？你到这边银行去是一样的，你这个支票他就得给你兑现，一样的，那个叫做信用，是不是？哎，这个约不但是人要遵守，也是神要遵守。这个我与你立约，为谁立的？不但为人立，也为神立的。这一切他跟亚伯兰来往的原则方法通通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效啊？有效。在哪一件事情上与他来往能够百分之百彰显，并且让我们明白怎么与神来往？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这时候以撒还没生出来，已经差不多了。你一定要看明白这个事儿，这里边的学问可多了啊！我们今天先把故事讲完。哎，立约，哎，你要做什么？多国的父，他是不是一个新的思想？不是，他从前已经讲了，世上万族要因你得福，因为你这样听从我的话，因为你这样信，你要成为万族的福，而且呢，你要成为所谓多国的父。既然是多国，他也不是他们的父，怎么回事？以后谁才是真真正正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凡是效法他榜样的人，我们都称谁为父啊？亚伯拉罕。凡是因信称义的，通通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子孙，他的后裔。他就在神的面前成为我们的父。所以亚伯拉罕，我们基督徒给他一个外号叫做什么？信心之父啊，有音乐之父，对不对？有美术之父，这是信心之父。你和他有一样的信，你和他一样与神来往，你和他一样因信被神称义，那在神的面前你是谁的子孙呢？亚伯拉罕的子孙。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什么样的约啊？永远的约，就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啊。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从人的历史上来讲，那个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国，这是以色列族的开始，但是这里边还不完全是以色列人啊，以后还有，因为还有以撒生雅啊，以撒生雅各，其实以撒生的不只是雅各，对不对？好了，那这时候你开始慢慢明白了，亚伯拉罕生以撒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第一是凭着什么做儿女啊？凭着神的应许做儿女，对不对？第二，我们之所以被称义，是因为什么？因为信。
我们信有功效，又是因为什么？又是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为什么信实？神怎么样信实呢？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在神跟人中间，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就立了一个东西叫做约，凡是靠着这个约而行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哎呦，以后耶稣基督也是靠着这个约来。哎，这是长话短说，对不对？好了，但至少了，至少了，哎，你这个大义的故事知道了，神就给他改了一个名字。所以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也要改名字啊。亚伯兰教是什么我忘记了，但是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的意思啊。撒莱也被改名成撒拉，撒拉撒拉就是什么多国之母的意思。好啦，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翻到新约了。你有了这一点点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先看看啊，为什么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么重要。我们先看这第一个地方，我们今天就有时间看一点点啊。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啊，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干什么？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哎，还记不记得我们前几次讲，主耶稣劝人家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犹太人聪明就问他说：“我们要做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功呢？”耶稣就跟他们说什么？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他的功。为什么？从亚伯拉罕这个约就是这么立的，你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啊。第四节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什么恩典。”唯有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是懂不懂？做工的得工价，好不好？好，很辛苦，但是这不算什么恩典，不够好，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什么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是上帝的算数。在神面前看人的什么最重要啊？信心最重要。他不是看你的工作最重要，他也不是看你的心意，他看你的信。从亚伯兰开始就是这样子，这个东西你不能去动它。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生以撒很重要？你如果他是靠自己的本事，是不是他去研究了开发了什么药啊啊？无论他生了几个都不算。什么东西亚伯拉罕生以撒就算了，凭着应许，凭着信心，哎，真的来了，就不是他的努力，而是神的什么恩典，神的恩典给你的。哦，所以哎，这时候你要开始慢慢的去想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如果你已经用尽了一切的办法，你已经真正到了山穷水尽，而且呢你自己也觉得在神面前没什么办法的时候，你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求神的什么恩典。什么叫求神的恩典？就是主耶稣啊，我行不行啊？不行。我搞砸了没有啊？搞砸了，对不对？我是不是一塌糊涂没办法了？是。死路一条了？是。那你还来干什么？因为你还有什么？你还有恩典。我相信你还有恩典。主耶稣一定回答你，主耶稣一定回答你啊。你要记得，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的父。第十六节，所以人得为后嗣，这个后嗣是讲到成为神的儿女，是本乎信，因此也就属乎恩。懂不懂啊？一方面是因为你的信，另外一方面是神在那里有格外的恩典，是跟你的行为没有关系的，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这就是肉身的以色列人，也归给那什么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我们一起念第十七节啊。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
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好，这样有没有开始一点明白了？新约是什么？新约是使徒把旧约的事情怎么用在我们身上，写明了给我们听。你一定要听，你一定要听。你单独亚伯兰的故事，亚伯兰的记载，你可能不明白，你再读到这一段应该明白了，不能不明白了。回去读十遍二十遍你一定明白了。然后不但如此，他还亚伯拉罕那时候到底怎么回事，他给我们讲出来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亚伯拉罕跟我们很不一样，是不是？第十八节他怎么说啊？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那时候神叫他生孩子，他有没有指望？没指望。哎，他也跟神讲了，是你不给我儿子，我没办法。无可指望的时候，还有什么可以做指望？信，信神的什么？信神的恩典，信神的应许，那个是基督徒，对不对？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十九节讲的很活神活现的啊，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怎么样，想到，他不是想不到，他不是个疯子啊，他绝对凡事都想到的。他也知道离家这件事情多么疯狂，他也知道一百岁要生儿子多么疯狂。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什么还不软弱？信心还不软弱。你这个信心不软弱，你信没用啊，信什么？并且用他的信心来干什么？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那我请问你，当时亚伯拉罕心里面有没有不信？有没有不信？
有。
你不信，他像我们一样有不信有信，只是他知道拿他的什么怎么办？他知道拿他的不信怎么办？你尽管心里面有不信，你把那个不信干什么？放在一边就好了。他不是只有信没有不信，他里面两样都有。什么是信心？是，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不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这有没有讲百分比啊？不信的百分比多，信的百分比少，有没有讲？哪怕有99%的不信，有没有关系？没关系的，你只要有1%的信，那个信心里面就可以得坚固。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信你自己的信心，你也不是用你自己的信心很费力的去信，你是信什么？是信神。我是什么？全能的神，使无变有的神，死人复活的神，是应许的神，是恩典的神。你是信这个，这个东西只要求你0.00001%的信就行了。反而多要求你干什么？读读圣经就明白了。那个神就是你的神，那个神就是我的神。亚伯拉罕怎么做，我们就可以怎么做。他第一，他的信心不软弱；第二，他知道拿他不信怎么办。他心里起疑惑的时候，他就把它放在一边，他只因信，只用他那一点点的信心仰望神的应许，就得以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下面21节，他就得以进到一个什么？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我们再把这句话念一遍好不好？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他本来可能只有一点点的信，越看神的应许，越把荣耀归于神，他的心里面就装满了什么？对神应许必能做成的这个信，只剩下这个东西。所以这句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单是为他写的，也是为谁写的？也是为我们这些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 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明白了没有？为什么说亚伯拉罕生以撒这几个字都讲完了？哎，神就是有办法。但是这里边还有好多，这只是一段而已。你再读另外一段，他有另外一个解法，每一个解法都跟我们切身有关系。很多的弟兄姐妹立志一年读圣经一遍，我的一辈子一遍都没读完。但是你一天一年只要读圣经的什么一点就够了，你不用读一遍，读一点，读会了，读明白了，你就发现你一辈子读不完了。因为圣经解的比较多的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解的比较少，到了大卫什么的解的更少了。好多好多旧约里面的事情都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有两个粮，一个是主的肉，主的血，生命的粮，那个是我们生命的粮，天上的粮。另外还有一个呢，是神的道啊，神的道，那个也是我们生命的粮。圣经把它称为灵奶，这个灵奶啊，你要会喝，你要会吃，不要光听人家讲道。其实我今天有没有跟大家讲道？没有，我就讲故事，我就把人家讲的讲一遍，让大家把脚步慢下来，看看到底亚伯拉罕生以撒怎么回事。还没看完呢，才看了一点点，你已经开始明白了。哎呦，我们的信呢、啊，实在是有根有基啊！这是神所立的约，神与我们来往是一样的原则。你明白的越多，你越知道怎么与神同行，你越不怕什么事情临到。你不会今天求这个，明天求那个，看见好的就高兴，看见坏的就害怕，你不会啊。你也开始知道拿自己里边的什么不信应该怎么办。当你疑惑的时候，你知道它是从哪里出来的。当你发现力气不够的时候，你要注意的是什么？明白神，仰望神的应许，你就得以满心相信。相信什么？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个有没有问题？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你信不信？你信，这个很简单。那神应许的是什么？哦，你说我不知道，那怪你了，那没办法了，对不对？好了，我们今天只能够讲到这个地方，给大家开个头啊。我看我们这个亚伯拉罕生以撒，恐怕我们把几个重要的段落都拿出来和大家讲一讲。讲完了之后，或许你就啊，我们都能够比较明白怎么去读圣经啊。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还不明白，我们还做罪人，我们还抵挡你的时候，你已经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记载在圣经里面了，而且记载的这么清楚，这么简单，这么完全。亚伯拉罕生以撒，你就都讲完了。就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常常把你的话打开来喂养我们。就求你赦免我们，因为你的话老早就写好了，记在那里，只是我们没有去留心。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你的话语上留心。如果亚伯兰七十几岁才开始跟从主，我们也能七十几岁，我们也能跟从主。如果亚伯兰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有指望，那主我们更是大有指望。求你把你的恩典，把你的应许丰丰富富的放在我们的心里，装满我们的心灵，装满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像亚伯兰一样啊，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而因为信心里的坚固，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满心相信天父啊，你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我们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能够聚在你的家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名求祷。